就没再见有人传播。但是后来我是听见有人传过来的话，另外有些人呢也相信楞严经的，这个信心是很强的。那么对于这个攻击楞严经的人当然是不满意啊，听说就是你要停下来，你要不停下来我们要拿棒子打你拿棒子打你。我听见这个话我不同意，就是姜才这个说，如果你是真理不怕辩论，就是你是用波罗奈的衣服啊，是越颜色而言是好越美丽，越倒也越光彩，越光彩呀，不怕倒啊，不怕你辩论，不怕你难问的。除非你要是猴子可就不行，一倒就完了，你没有真理呀，那才怕你辩论。我们用不着拿棒子打嘛，你有理你讲就是了嘛，为什么要打人呢？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不可以提出问题呀，说他怎么怎么不对，这就不合乎佛教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四个国际怎么样？现在能理解？
是。楞严经我的态度啊，我讲过楞严经的，我讲过楞严经，但是我那时候讲和现在也多少有点不同。我讲，我现在呀、啊，因为读的是我又有这么多年嘛，在读书嘛，我比以前也不同一点。我对楞严经还是属于赞叹的一面，赞叹一面。我说它什么呢？就是楞严经对于中国佛教有很大很大的功劳，因为楞严经啊而引导了很多人来到佛教，这是楞严经的功劳。你说它不好另一回事，但是它对于佛教做出来的事情很有成绩，这楞严经。你说它不好，你说它好，这是语言呢，这是一个圣人呢。事实上楞严经对中国佛教有功劳，这是可以赞叹的。人起心论都是有功劳，很多人欢喜，我是这么个态度。
太虚法师的顶息法师咱们开始有念经的念经也是
事实的。太虚大师啊还是相信，对于楞严经还是赞叹的，还是赞叹的。这一段文啊是说佛教对其他宗教的态度，佛本身啊对其他的宗教、啊、还有爱护的心啊，因为他相信他的弟子对他们要恭敬供养，这是一个态度。佛的弟子阿育王也是对其他的宗教也恭敬供养，这是佛教的态度。在此我们要加一句话，就是这种富于通情了解的精神呢，在今天不但应当适用于宗教方面，也适用于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也应该是这样，要宽大，要宽大，不能够侵略，侵略人对不对？这种宽容与了解的精神呢，致使就是佛教文化与佛教文明最真挚的理想之一啊，佛教里面对于这一件事特别重视。但是这个文明与文化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地方你等一会儿再说。因此啊，在2500年漫长的佛教史中，我们一开始啊讨论那佛陀的传料的时候，提到这个2500年的时候，这么长的佛教史中啊，绝找不到一个佛教排害他教的例子。佛教没有排害过其他的宗教，佛教也从来不曾因为弘法或劝人信佛而流过一滴血，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个事情。和他和平的呀传遍了整个亚洲大陆，到今天呢已有了5亿以上的信众，有这么多信佛的人。任何形式的暴力啊，不论以什么为借口啊，都是绝对与佛教的教戒相违背的，不相合的。这个说是已有5亿以上的信众，这个话呢，当然他这个书什么时候做的，是那个时候的话，到现在来说，我看一下这个书可能要减少一点，因为中国 现在佛教不能像以前那么自由地弘扬，恐怕要减少一点。这个我分的这个第三段啊，佛教对其他宗教的宽大和平态度，到这里为止。这底下是第四段，第四段啊，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超越假名啊，彻见真理”，就是不重视这个名字。最重要的呀，是要能彻底的看见真理，这件事是重要的，名字是不重要的。这底下这一段说明这一件事。有一个时常问起的问题呀，佛教到底是宗教呢，还是哲学？这个宗教啊，就是有理论呢，也还是要修行呢，要亲自到真理那去，这样子才算宗教。哲学就是口头谈一谈就算了啊，并不是说能够同真理合一。这个佛啊，阿罗汉菩萨这些圣人呢，他是见到真理了，同真理统一了，是那样子的。哲学就从文字上的学习加上他自己的智慧的分别，就说出了一点理论就完了，这个不是实证，那和宗教还是不同。那么佛教倒是宗教呢，还是哲学，这是一个问题。这底下嘛，这个作者啊就回答这个问题，不管你叫他做什么，都无关宏旨。对于佛教的重要的教义方面来说都没什么关系。佛教仍然是佛教，还是佛教，不论你给他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标签是不相干的。我们将佛的教界称为佛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人们为他所取的名字是不关紧要的，你取什么名字都不要紧，名字是不重要的。名字有什么相干？我们叫它做玫瑰的，叫任何别的名字不叫玫瑰，仍然一样的芬芳，它还是香的，芳香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它只要有真理呀，它就是会受到欢迎。你取的怎么样好的名字啊，但是没有真实的内容啊，一样的站立不住，建立不住。同样的，真理不需要标签，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印度教的或者回教的，它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真理呀，是没有界限的啊。它宗教的标、宗派的标签啊，只是独立了解真理的障碍。独立了解真理的一个障碍，他们能在人心中产生有害的偏见，这就是障碍。所以说我如果是相信了基督教，你说是佛教，说回教，他就排斥，这就是有了偏见了。这不仅在于理性与心灵方面有关的事情是为言，这个理性是所认识的，心灵是能认识的，能认识真理的。不但是在这一方面是这样，即使在人与人的关系间呢，亦复如是。举例来说，我们遇到一个人呢，并不把他看成人类啊，而先在他身上啊加一个标签好比说吧，他这个人是英国人，这是法国人、德国人或是犹太人，然后将我们心中与这些名称有关的一些成见都加在此人身上。我们对犹太人有的成见，于是看见这个是犹太人，于是这个成见呢就加在这个人身上，是好是不好怎么的。而实际上呢，这人可能啊不含有丝毫我们所加于他身上的种种属性，可能啊都没有我们成见上那种情形的。所以一有了界限呢，就有问题了，这个标签啊就有这么一个障碍。当然这是标签的短处，可也可能有长处，也不一定。人类啊最喜欢有分别性的标签甚至于将各种人类啊共同具有的品性与情感呢也都加上了标签个人的品性啊情感也加上标签因此啊常常谈到，比方说各标的慈善事业 好比佛教十善事业或者是基督教的十善事业，而藐视其他商标的十善事业，说是天主教办学校办得好，一说是这是天主教学校，这印象就好。说这个不是天主教办的，这个妈妈的，他就是以前有这个成见呢，就常是这样出现的。可是慈善事业实在不能分宗派的，他既非基督教的、佛教的、印度教的，也非回教的。因为母亲对子女的爱呀，是既非佛教的，也非基督教的，他只是母爱。人类的品性与情感呢，如爱啊、慈悲、恕、淫、逸、欲、正、或者放个物，或者念物，愚慢等，都用不着宗派的标签，他们并不专属于任何任意宗教的。对于寻求真理的人来说，母意思想的来源呢是无足轻重的。你寻求真理的人呢，对思想的来源、真理的来源呢，他不重视。那么这个在我们呢、中国的传统佛教有这种情形。往事研究佛教的教义，对于佛教的历史不大注意研究，不研究佛教的佛教史啊，印度佛教史，所以老也搞不清楚。研究某种思想的源流啊，即演变，是销售界的事。研究这个思想的从什么地方发源的，流传到什么地方，怎么样的发展啊，怎么样的变化，这是销售界的事情。这是小姐的事情，他们也有大把的时间呢，所以去研究啊，这个思想从哪里开始，到什么地方有个转变啊，怎么样？这修行人呢，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人有这个思想，但是也有人呢，因为不同意这个说法，佛教史也应该要研究的。事实上啊，单为了明了真理呢，甚至不需要知道这教义是否为佛说，是不是佛说的也不要紧，或是愚人所说，他要是真理也一样是可贵的。要紧的是了知与测见真理，重要的你要明白，你对于真理要能彻底的明了，这件事是重要的。在巴利藏中部，在巴利藏中部顶第1040经中有一则很重要的记载，可知作证啊，可以证明这个说法是对的。有一次佛在陶宫的棚屋里度过一夜，这个制造陶器的是工厂啊，他的房子里面，在这棚屋里先到了一位年轻的出家人，年轻的出家人，他和佛陀啊彼此并不相识啊，他不认识佛。佛陀将这出家人呢端详一过，佛将这个出家人呢注意地看一看，就这样想啊，这个年轻人的仪态呀、举止都很可喜，我不妨啊盘问他一番。于是佛就问他：“比丘啊，你是谁的名下出家的？谁是你的导师？你服应谁的教戒？你呀、尊重啊哪一个人的教导呢？”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通修啊。”那年轻人回答说：“有一位名叫乔达摩的释迦种的后裔。”我们第一这个佛陀的传料上呢讲过这个乔达摩，离开了释迦如，做了出家人。他声名远扬，据说已得了阿罗汉果。是一位侥幸圆满的尊者。这个南传佛教啊，说佛也是阿罗汉啊，佛的弟子啊断除了烦恼，那么是阿罗汉，佛也是阿罗汉。所以这个佛出在鹿野苑呢，为五比丘说法，这五比丘证了阿罗汉果了，加上佛就是六位阿罗汉啊，这个汉经是有这个话。所以这地方说他已得了阿罗汉，是一位侥幸圆满的尊者啊，他的智慧啊，他的德行啊，都是圆满的。我是在那位世尊名下出家的，他是我的师父，我复应他的教戒。 那么这个年轻人答复得很好。那么那位世尊呢，阿罗汉侥幸圆满的尊者现在住在哪里呢？这是佛问他啊，你是在那个世尊名下出家的，那么那个佛在什么地方呢？嗯，这个年轻人说，在北方的国土中，可能他是在南方。通修啊，有一个城市叫舍卫，啊，叫舍卫城。那位世尊阿罗汉侥幸圆满的尊者，现在就住在那里。他不知道当天说话这个就是佛，你见过他吗？啊，那位世尊，如果你见了他，会认识他吗？这是佛问他。底下他回答：我从来呀没有见过那位世尊，假使我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佛知道啊，这不相识的青年呢，是在他名下出家的，他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就是佛，佛不透露啊，我就是佛呀，你在我名下出家的，佛没有讲这句话。说到比丘啊，我来将法传授于你吧。这个话，就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把佛陀的真理开示给你听听吧，应该这么说。你留神听着，你注意听啊，我要讲了。好的，同修。年轻人这么答应道。于是佛陀为这年轻人讲了一部极出神而立解释真理的经，啊，即是极精彩的解释真理的经。这经的要领啊，以后再行交代。啊，在下文第三圣地。一灭，就是灭圣地。一直到这部经讲完之后啊，这名叫福加沙的年轻出家人呢，才恍然大悟，啊，原来那讲话的人正是佛陀，就是佛。于是他站起来呀，走到佛陀的跟前，去匍匐在世尊足下，向世尊谢罪，因为他呀不明就里，不明白真实的情况。竟把世尊叫做同修，这底下有个注，这同辈的人呢，你称他为同修啊，也是个尊称。但是对佛这样称呼呢，他就感觉有一点歉意。他然后请求世尊为他受戒，啊，准他参加僧戒僧伽。佛问他有没有准备衣钵、衣和钵、三衣和钵。必修应备三衣一钵，钵是用来乞食的。福加沙回忆说没有。佛说如来不能为没有衣钵的人受戒。福加沙闻言就除去张罗衣钵，但不幸被一母牛角处致死。我们这个地方看出一件事啊，底下再说啊。后来这个俄豪啊传到佛处啊，这个俄的消息啊传到佛那里。佛即宣称啊，福加沙是一位圣者，已经彻见真理，得不还果，就是第三果，初果、二果、三果，啊，初果叫预留，第二个叫一来，第三个叫不还果，得到不还果，在他再生之地，他这一次生死掉了，他再生的地方，他就是到闪界天去了，不回，不会再回到欲界，即可得阿罗汉果，得四果。死后啊，永不再回到这世界来了，不再回到这个世界来了。这东西这个地方啊，正是三果的圣人嘛，他被一个牛角一处死。这在我们一般说这个死的呀，不得其死，死的不好。但是这是个圣人，而且是三果圣人，你一定是啊。这个圣人一前生啊欠这个牛的命啊，欠这牛的命，现在就是还掉了，就是还给他。我说的这个第四段啊，超越假名彻见真理啊，到这里停下来，到这里为止。那么呢，这他前边啊是说，只要你能认真的呀、啊、去寻求真理呀、啊。都不在乎是不是佛说的，所以不在乎啊，说你给佛教说它是哲学啊，说它是宗教啊，都不在乎这个，这个假名字不重要，只要能见着真理，你就能得解脱。所以你要不要重视这个假名字，超越假名，彻见真理。 那么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还是符合的，因为这个年轻人呢，他听这个比丘说法，他不知道他是佛嘛，等他证了圣果了，他才知道啊，这个人是佛。这可见呢，我们不要从表面上啊去轻视一个人啊，去从表面上去重视一个人，不应该重视表面上的这些假名字、假形象，要重视他的内容。他内容是有价值的，那就对于我们会有利益，要重视这一点。嗯，这也说得很好。我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呀、啊？我们也是像他这样说的，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提出来。第十五页，第十五页的第五行，第十五页的第五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无宁说是盲信上的。这一部书啊，一共是八章，现在是第一章，佛教的宗教态度。这一章里边呢，我把它分成七段，现在是第五段。这一段的大意呀、啊，就是对信和见的态度，信与见的态度。那么这个作者啊，他说，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上的。啊，他这个教里边所说的道理，是建立在信上的。你要对他有信心。这个信呢，是什么信呢？那这个作者对他的批评啊，说无宁是盲信，没有睁开眼睛你就相信，你没有看见他是什么，人家说是白的啊，你就相信是白的，那么这就叫做盲信。这个是作者啊对于几乎所有的宗教的信的一个批评。但是在佛教里重点却在见知与了解上，而不在信上。佛教的态度呢，不是那样的。佛教的态度啊，重点却在见，要睁开眼睛，不是闭上眼睛的。要看见它是白的，才相信是白的；看见它是黑的，才能相信是黑的。不能闭上眼睛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那么这个作者啊，倒是很直截了当的说明白了。佛教的信是这样的，其他的宗教的信是那样的。巴利文佛典里有一个字，梵文是这样子，一般都译作信或相信，把那个梵文的那个字，巴利文的那个字和梵文这么写的字，那么一般都是翻译成信或者是相信的意思。但是啊，这个字啊并不是单纯的信，不是单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信，而是由确知而生之坚信啊，就是睁开眼睛了看见它是什么，然后才认为它是什么，那样子的信心是坚定的啊，不是容易动摇的。只是在通衢佛教以及在经典中的一般用法方面来说呢，却含有要干信的成分，那是指对佛法生的先进而言的啊。这个佛教里呀、就是一般通衢的佛教啊说的这个字啊，说到信的成分，那里面不单是一个信，里面有谦敬的意思，有恭敬的意思。根据西元四世纪请的大佛教哲学家吴钊的说法，在底下解释这个信。这个吴钊菩萨在大乘佛教里边呢，是法相唯识中的一位大德。但是这位南传佛教小者称他为佛教哲学家。 那么这我们北山佛教称他为菩萨啊，无着菩萨。这无着菩萨对于信呢，的解释啊，有三方面的：一，完全而坚定的确信某一事物的存在，某一种事物的存在是有真实性的，我相信它。第二种啊，是见功德生宁静的喜悦。前面是对一种事物的存在，不一定是有什么功德的事情，这个是有功德就是有道德的，这样的境界，你对它生出来一种喜悦，一种宁静的喜悦，这里面没有冲动的意思。那么这里也是信呢，信里面有个喜悦的意思，也有含有恭敬的意思。第三种信呢，是欲达成某一目的的深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要成就某一种功德，我想要这样做，那么自己对于自己这样做有信心的，那么这也是一种信。前面说是对功德生宁静的喜悦，是别人有了成就你也有信心，有欢喜的意思。那么分这么三种，这个无着菩萨对于这个信呢，分成这样三类。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注啊，那注一后边呢，见1950年三提尼克坦版《无着之阿毗达摩集论》第六页。这个无着菩萨写的《阿毗达摩集论》呢，在我们北传佛教的汉文的藏经里面，宣章法师有翻译，这藏经里面有的。我查这个藏经里面这个集论呢，也是第一卷，也是第六页。那么对于这个文啊，也这个翻译的呀，和这个南传佛教小者翻的有点相似，但是我感觉比对下来呀，宣章法师翻的好，我把它写在这里啊，我念一遍啊。何等为信，位于有体有德有能，引可清净希望为体，要欲所依为业。这是宣章法师翻译的。那么宣章法师这样翻译，我稍解释一下啊。何等为信，这是一种问话，什么叫做信呢？这个信的意思是说啊，对于有体的事情，就是事实上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的存在，这叫有体。那第二种啊，是有德啊，这是有功德的。这个有体呀，就是现在这里有个房子，那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不是虚妄的。这里面一片草地，今天呢有太阳，就是真实的事实，也有体。有德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指佛菩萨是一切的圣人说的，指涅槃啊，圣人所得的清净的那个功德。有能是有能力，这个有能力等一会儿再解释。对于有体的事情呢，起这个隐可的信心，隐可就是我同意，我承认这件事，是这里是有个房子，我相信，是这样意思。这个有功德，有圣人呢，有道德，这种境界呢，是升起一种清净的信心。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一般的事情啊，这是也不关乎佛法的。这个佛教里面说到的佛，说的阿罗汉，说的是大菩萨的境界，这是超越一般以上的事情，是有真实的功德的，对于他生清净心，生恭敬心，这一种信心。 有能是什么呢？佛菩萨这些涅槃的境界，这是这个境是佛菩萨经长时期的修行啊，他们成功了那样的，所以有很多的功德。那么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也有这种能力，也可以修行，也可以成就佛菩萨的，我也可以成佛，我也可以成菩萨，我也可以得涅槃，我可以得无上菩提的。我现在没有得，但是我相信我有希望，我能得，所以叫做有能。所以啊，银河清净希望为体，这个什么叫做信？这就是信，这就是信的体性。对于事实存在的事情有银河的信心，对于佛菩萨大般涅槃无上菩提呢有清净的信心。在自己这一方面说，我有能力也可以成就，你有希望，这样子，这样的信心叫做有能啊。对，这个信就是这样的体验。要欲所依为业，有了信心呢，自己就生欢喜心，也就起了一种可能会生起了一种行动，我也想啊成就，所以要欲所依为业。所以为止，那这个宣传法师翻译这个文的意思啊，这个有能啊，就是说是说相信佛法的人呢、啊、对佛菩萨的圣德、啊、因为自己也有希望成就的，这是一种信心。那么和这个南传佛教小者引着无着菩萨的说法也相似。不论怎样解释啊，多数宗教所了解的信都与佛教极少贯彻。那么这是这个作者的一个批评啊。不管怎么样解释这个信呢，多数其他宗教所说的信呢都是和佛教很少有贯彻的，因为和佛教说的信的定义含义不同的。这底下会详细说出来怎么不同。一般相信之所以产生啊，全在无见。其他宗教所说的信心的升起完全是在无见的情形下升起的信心的。你没有睁开眼睛看见是什么，你就有了信心的。那个信心呢不坚定，不坚固，没有基础，这包括一切见的意义在内，这包括一切见的意义在内。一旦见了，相信的问题提高消失。一般的宗教的信是没有见的，那么包括见的意义在里边呢还没有出现。你一旦要看见了，你睁开眼睛的时候，有了见的时候，那个相信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怎么知道呢？如果我告诉你我握紧的掌中有一颗宝石，这就产生了信不信的问题，因为你看不见嘛。但是如果我张开手掌让你看这宝石，你亲见之后，相信的问题就无从产生了。因此在古佛典中有这样一句话，悟是如睹掌中针。你开悟的时候，你明白的时候，就像看掌里面的那个珍宝似的，看亲眼看见了，这就是开悟了。那么这就是这就是见的问题，不是信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北传佛教关于这个信的事情有两种，一种是解信，一种是正信。这个解信呢，就是我们听佛菩萨讲解的道理，或者我们呢阅读佛教的经书， 我们从这里边呢去思维去啊，去消息去，心里面有所通达，心里面明了了，明了以后啊，你有了信心，那这叫做解信。当然有的人呢对于佛教有成见，虽然阅读了佛教的书，他也可能还没有信心，他当然这是不确定。但是有的人心里面没有成见，他能够细心的去阅读佛教的书，他有了信心。所以虽然说有了信心呢，但是他还是凡夫啊。那么这时候这个信心叫做解信。可是和这个不阅读佛教的书，只是听人家简单的说佛教怎么怎么有理，而也会有了信心的，人心比那坚固了一点，比那坚固一点，不是会轻易的会撕掉信心的，不会的。第二种就是正信，正信就是刚才这个文上说，悟师如读掌中针，就是你到了，你要经过了一番的修行，你最低限度是得了出果了，在小乘佛法里面讲啊，你得了出果须陀洹了，或者大乘佛教你得了无生法忍了，这个时候啊，你已经得到圣人的慧眼了，像佛所说的呀道理啊，你自己真实的是见到了，这叫做正信。这个正信呢是坚定，是牢不可破的。这个解信呢还不是特别坚牢，有可能还会变动，有可能会变动，但是也不是容易的。所以对于佛教一点也没有了解啊，也对于佛教有信心呢，那个信心就不牢固，也需要进一步的对于佛教所说的道理啊，去闻思修啊，去多听闻多思维，那个信心才能够建立起来，才能建立的。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啊，这个作者啊特别的呀、赞叹这个见，就是正信，他不同意像啊其他宗教的这个盲信，你只可以有信心，只可以这样，我们这么讲你就这样相信，你不可以提出什么问题的，不可以。那么这个和佛教是不同，而佛教也当然也不同意那种态度的。这底下嘛引出一段文来，佛有一位叫做摩斯罗的弟子，他告诉另外一位比丘说，是萨维陀同修啊，不靠礼拜信，没有贪喜偏爱，不听耳识之言即传说，不考虑表面的理由，不单于揣测的意见，而确知明见，生的直习即是涅槃。那么引出了这么一段文，这也表示见的意思。这个摩斯罗的这个比丘啊，告诉另外一个比丘说，这个比丘的名字叫沙维陀啊，称他为同修，是不靠礼拜啊，我不靠去礼拜佛啊，不靠信，也没有这个贪喜偏爱啊，我特别喜欢什么，偏爱什么，不听耳识之言啊，我上一回讲过这个耳识，我们识啊是用口识啊，我们舌头能知道这个识所识的味道是酸的，是甜的，是香的，能知道味道，耳朵要是就不知道味道，就是我们听人家讲的什么道理啊，并没有真实知道它是什么道理，没有真实的明了，那么你就相信了，那就是所谓盲信了。所以这个比丘说啊，不听这个耳识之言，不明白是什么真实的意义的话，那种话我不听，那也其实也就是传说了，不听耳识之言即传说。不考虑表面的理由，表面上的事情啊不一定和里边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两样的，是不单于揣测的意见，自己啊 不合理的去思维去啊，有什么成见？我不这样子，要你怎么样子的呢？那么这个比丘说，我确知明见的生的之喜即是涅槃。那么这个人看按这个字样说，确知明见的，这个是证圣果的人，他肯定的是知道了，明明白白的看见了什么呢？生的之喜即是涅槃。这个在佛法里面讲，那个生啊，就是有了因缘的时候，这件事是出现了，这就叫生。但这里边说生啊，是照按因的本味上说的。我们人呢有因缘呢，我们投胎了，成为一个，然后投胎以后渐渐的成为一个人，那么这叫做生。这个生啊，仔细了呢，就是死掉了。死亡了，这个生命结束了，生命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啊，也不再生了。